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5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和日本宣布将会在华盛顿时间星期四1月6号东京时间星期五举行新年度首场外长防长2+2视像会议。美國國務院在一份聲明稿中說，一次的會議將會討論到強化美日同盟關係途徑，推進印太地區的自由與開放，並討論怎樣應對新冠、氣候變化危機和其他全球性挑戰。日本外務省表示，這次會談將會重點討論到兩個盟國面對的整體安全環境以及與印太地區自由與開放有關的話題。在美日宣布舉行外長防長前的幾個鐘頭，南韓聯合參謀本部星期三說，北韓當日清晨向佢的東部海岸附近的海域發射了至少一枚拋射物。日本海上保安廳說，這次發射可能涉及到一枚彈道導彈。同時，美國和日本都對中國在東中國海和地區其他領域擴張行為深表憂慮，並謀求強化同盟關係，共同應對中國挑戰。計劃參與這次美日2+2會談的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星期日1月2號說，他在家休假期間出現了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狀，其後檢測結果呈陽性，但症狀輕微，會在自我隔離期間保留作為國防部長的所有權力，以視像方式出席重要的會議。南韓和日本星期三1月5號報告說，北韓顯然進行了一次導彈試射。就在幾日前，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新年來到之際發表講話時，還曾經將重點放在國內經濟困難而不是軍事發展上。南韓聯合參謀本部星期三在一項聲明中說，北韓當日清晨向他的東部海岸附近的海域發射了至少一枚拋射物。日本海上保安廳說，這次發射可能涉及到一枚彈道導彈。美軍印太司令部星期三在一份聲明中說，我們了解這一次的彈道導彈發射，並在這裡同盟友和夥伴密切磋商，雖然我們認為這次發射對美國的人員或領土以及對我們的盟友不立即構成威脅，但它突出了北韓非法武器項目對地區穩定的損害，美國對保衛南韓和日本安全的承諾依然牢不可破。立陶宛總統德塔納斯魯塞達星期二1月4號說，立陶宛政府讓台北以台灣的名義在維爾紐斯設立代表處是一個錯誤。這個評論顯示出立陶宛高層領導人在立陶宛與中國因為台灣而引發的爭議上存在的裂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對此表示，立陶宛認識到錯誤是正確的一步，更重要的是採取行動糾正錯誤。他星期三1月5號在例行記者會上說，為自己的錯誤行為開脫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負責外交政策並且在歐盟峰會上代表立陶宛的魯塞達總統星期二在接受立陶宛直播電台的採訪時說，立陶宛和台灣都可以自由開設不具有外交地位的代表處，但問題出在代表處的名稱上。我認為錯誤不在於開設台灣辦事處，而在於名稱，這個並沒有和我進行協調。這位國家元首說，魯塞達說這個代表處的名稱成為一個現在對我們和中國的關係產生了非常大影響的關鍵因素。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的辦公室星期三1月5號早上表示，總統已經宣布該國最大城市阿拉木圖和西部的曼格斯吐州進入為期兩個禮拜的緊急狀態，在這些地方抗議活動演變成暴力事件。根據總統網站上發布的文件，這個舉措包括在晚上11點到早上7點鐘實施宵禁、限制行動和禁止大規模集會，號召攻擊政府和軍隊辦公機構絕對是非法的。托卡耶夫幾個鐘頭前是一段錄影片段中是這樣講，政府不會垮台，但我們希望互相信任和對話，而不是衝突。就在他講話的同時，路透社一名記者在現場報道說，阿拉木圖警方使用催淚彈和圓魂彈來到阻止幾百名抗議者衝擊市長辦公室。石油資源豐富的阿拉木圖政府星期二晚間宣布將會恢復對液化石油氣部分價格設置的上限。 就在全球繼續疲於應對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種迅速擴散以及德爾塔變種陰雲不散之際，法國的科研人員說他們發現了一個包含多種變異的新毒株。馬賽的 IHU 地中海感染研究中心的專家說，他們在12月期間在居住在馬賽附近的12名患者身上發現了這個新的變種，其中第一名患者在前往中非國家喀麥隆之後，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這些法國科研人員說，他們在新毒株中發現了46種的變異，這種新變種被稱為 B.1.640.2， 有可能對疫苗具有更強的抵抗力，而且比原始的毒株更具傳染性。這項結果發表在健康科學網站 MedRxiv 這個平台發表，那些還未有經過同行評議或者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研究， B.1.640.2 還未有在其他國家被發現，亦都還未有被世界衛生組織定為值得關注的變種。包括一名美國參議員在內的成百上千的駕駛人士，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弗吉尼亞州一條州際高速公路上被困在冰點之下的氣溫中，在此之前6輛貨車拖車在大雪中發生車禍。弗吉尼亞州交通部說，95號州際公路在華盛頓以南大約50公里的路斯格蘭鎮和鄧佛里斯鎮之間的雙向交通被關閉，沒有人在星期一下午的車禍中受傷，但卻令到美國東岸的這條主要高速公路陷入停滯。由於積雪加深，駕駛人士無法移動，迫使很多人在車內過夜。一名被困的駕駛人士對一間電視台說，他擔心會用完汽油。來自維吉尼亞州的美國聯邦參議員海恩亦被困，他在星期二一早就在推文中張貼一張他被困在高速公路上的照片。他在啟程前往華盛頓的19個鐘頭之後，在推文中說，我辦公室正在跟弗吉尼亞州交通部聯絡。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智囊机构欧亚集团公布中国新冠疫情清零政策是2022年的最大风险。我们亦会报道六四象征的国商之处转入所谓骗局的争议，咁创作人话港版国安法之下佢唔考虑踏足香港。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最新嘅香港民意调查显示，18%嘅香港人冇新年愿望，而且有22%嘅受访者想移民。咁学者指社会充满无力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踏入2022年的元旦前后一个礼拜内，香港两间知名度最高的独立媒体立场新闻和众新闻在压力之下先后宣布停止运作。公民社会组织和传媒机构的解散潮延续到2022年年初。近日多项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50%的香港市民不满过去一年的发展。接近60%的市民不喜欢在香港生活。每5香港人当中有一个想移民。接近20%的香港人说没有新年愿望，创下30年来的新高纪录。 有香港学者分析认为，香港人冇新年愿望嘅比例创新高，反映出社会充满无力感。咁可能同过去超过一年公民社会组织解散以及疫情持续等因素有关嘅。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喺香港嘅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2020年6月30号深夜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之后，2021年对香港社会尤其传媒和公民社会组织产生重大的影响。据多家香港传媒统计，2021年有超过50个香港公民社会组织在国安法的压力之下被迫解散或者停止运作，包括多个民主派政党、社运团体、工会和传媒机构等。解散一词可能成为过去一年新闻报道当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其中一个词语。国际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去年年底发表年度报告，当中提及香港在实施港区国安法之后，首度有新闻工作者被囚禁，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六名前苹果日报高层和网台 D100 节目主持人杰斯，一共有八名新闻工作者。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下，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二，即是12月28号召开记者会，发表2021年度回顾和2022年前瞻民意调查。这一项调查在12月9至14号由真实访问员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方式成功访问了1017名香港居民。结果显示，超过五成的受访者不满过去一年的发展，认为生活不快乐的市民占四成，数值虽然较往年有所改善，但是快乐净值仍然是-10%。由2019年起连续三年，香港人的快乐指数都是负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在记者会上分析，这项民意调查由1992年开始至到2018年的26年之间，香港人的快乐指数从来都是正数，自2019年社会运动开始，快乐指数首次跌至-38%，2020年更加跌到-45%，今年有所上升，但是仍然是-10%，这种现象是前所未有。
睇翻嗰个即系历史数据咧，其实系由1992年开始有呢一个嘅年度嘅回顾讲快唔快乐，即系呢个民调出咗嚟之后咧，其实由1992年去到2018年啦，成26年入边啦，嗰、那个即系快乐指数嗰个正值，其实从来都系正数嘅。其實是即係三年嚟就出過三年是負數嘅啫，就係、是、前年、舊年同埋今年。咁當然 again 即係唔係話今年差得好緊要，今年係即係回升咗嘅。咁但係仍然係一個負數嘅數值。咁即係變咗大家見到係即係其實有啲數字咧，仍然見到係雖然叫做好多香港市民覺得好過舊年、好過前年，咁但係仍然係嗰個好，其實即係真係有一定嘅限度。
李立峰分析，今年快乐指数有所上升，但是不代表香港市民认为整体社会环境有所改善，可能只是基于均值回归的现象，即是过去两年出现极端不快乐的指数，因此2021年由谷底回升是正常现象。调查也发现，接近两成，即是18%的香港人没有新年愿望，较2020年增加了10%，创30年来的新高纪录。李立峰表示，快乐指数仍然是负数，加上破纪录的香港人没有新年愿望，反映社会充斥愁苦的情绪。
答即是没有新年愿望的比率呢，其实是即是历史新高来的。咁其實都顯示咗一啲嘢嘅，即係其實頭先講啦，即係你雖然個情況整體嘅氣氛可能係比過去兩年好，咁但係即係你睇翻個快樂指數，佢仍然係負值啦。咁同埋即係嗰個新年願望嗰、那個即係冇願望嗰個比例，其實創歷史新高。咁其實都見到即係社會上邊個氣氛啦，仍然係有一種即係你可以話一種即係愁苦嘅情緒，或者一種唔係咁開心嘅情緒。其實瀰漫緊。
李立峰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这种现象亦都反映香港社会充满无力感，受访者认为讲出新年愿望都不可能成真，可能同过去一年多个公民社会组织解散和疫情持续等因素有关。
社会气氛亦都会很难不受整体移民潮影响的。咁嗰個即係移民潮，無論大家點樣睇個問題啊，即係咁客觀地就有好多人走緊，咁係嘛？咁變咗咧，有時就話即係其實我相信對大部分市民，即係佢自己未必走，咁但係當你有好多親戚朋友，即係即係一個月就要食兩三餐，即係送別嘅飯嘅時候咧，咁其實又係啦，你心情好難唔受影響。咁我諗即係始終即係其實嗰個嘅。所以即係我諗即係總結起嚟講，都仍然就係嗰句啦，即係話其實即係香港喺2020年啦，2021年啦，即係雖則可能即係個民情嘅反應就話，個情況比2020年好啲嚇，比2019年好啲，咁但係仍然係有唔少嘅即係因素，有唔少嘅即係情況啦，即係令到其實香港人喺2021年啦，仍然唔係喺一個即係叫做比較開心、比較寬鬆嘅一個氣氛、一個環境入邊生活咯。
展望2022年，李立峰认为香港整体社会气氛仍然会受到移民潮的影响。
固然即系嗰个社会气氛亦都会好难唔受即系整体移民潮影响嘅。咁嗰個即係移民潮，無論大家點樣睇個問題啊，即係咁客觀地就有好多人走緊，咁係嘛？咁變咗咧，有時就話即係其實我相信對大部分市民，即係佢自己未必走，咁但係當你有好多親戚朋友，即係即係一個月就要食兩三餐，即係送別嘅飯嘅時候咧，咁其實又係啦，你心情好難唔受影響。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分析，18%的香港人没有新年愿望，创历年新高，是各项数据中恶化得最高的一项，反映社会上的无力感，令到香港人对未来不再有期望，可能会出现社会学上的失范状态。钟建华表示，这种现象亦都反映为什么香港在过去两年出现移民潮，香港在这个调节期和社会改造之后会不会出现新的平衡点，值得关注。他呼吁当局注意这种现象。踏入2022年元旦前后一个星期，香港两家知名度最高的独立网媒立场新闻和众新闻在压力之下先后宣布停止运作，公民社会组织和传媒机构的解散潮延续到2022年初。民主党星期二即是1月4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12月14至24号进行以电话语音调查方式访问了534名香港市民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接近60%的受访市民表示不喜欢在香港的生活，而过去一年有22%的市民想过离开香港去其他国家生活，即是大约每5个香港人就有一个想移民外地。民主党经济政策发言人陈宝明表示，有接近60%港人表示不喜欢香港现时的生活，反映港府必须要小心检讨施政方针和准则，包括怎样令到施政真正贴近市民生活，和怎样重新建立政府和市民之间的互信。陈宝明表示，22%的受访市民想过离开香港去其他国家生活，亦都反映香港人才流失的情况严重。他批评香港政府没有挽留人才的政策。陈宝明表示，调查亦都发现有超过40%的市民认为回归之后的个人自由度较回归之前有所减少。他认为2021年各项调查当中香港新闻自由度持续下跌已经可见一斑。他又认为如果是立场和众新闻停运之后，认为自由度恶化的受访数字会有进一步上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六四国商支柱卷入了所谓的骗局争议，创作人说港版国安法之下他不会踏足香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六四雕塑國商之處被香港大學校方從校園移走的事件餘波未了。啱啱卸任香港大學校委會主席的李國章說，國商之處創作原意與紀念六四無關，又形容這座藝術作品是一場騙局。創作國商之處的丹麥雕塑家高志活就譴責李國章意圖抹殺歷史，他說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港版國安法的威脅，所以決定不再踏足香港。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樹立在香港大學校園接近四分一世紀的國商之處，在聖誕前夕突然被校方移除。剛卸任香港大學校委會主席的李國章元旦出席商業電台節目時解釋校委會的決定。根據他的講法，國商之處的創作意念並非源自六四事件，創作人丹麥雕塑家高志活要求美國接收遭到拒絕，接給了香港支聯會。當年港大學生會未經申請就將雕像搬入校園，校方諮詢法律意見後決定搬走。
所謂國商之處咧，係有少少係呃人嘅。嗰個丹麥人咧，係初咗做呢條柱咧，係想紀念1995年喺美國 Oklahoma 咧炸彈咧炸咗嗰個 FBI 嘅 building。咁佢就做咗呢條柱出嚟，但係美國就唔要佢。嚟到香港咧，就揾到支聯會，就話啊，我改咗佢呢條柱咧，就紀念啊六四啦咁。但是那些人那些像呢，冚唪是不是中國人的像，冚唪唥西人的像，那怎樣是紀念六四啫？是吧，即是完全沒有關係。不過支聯會就哦好啊，我們有一條柱可以紀念六四，我們就拿了它來啦。那這個實在已經是有少少騙局來的了。
高志活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的時候說，要回應李國章的言論，就要由當初創作國商之處的原因講起。
It's not a lie. Inside this sculpture, there's people from Africa, there's people from Asia.
高志活話：佢喺1993年到1995年期間創作國商之處，目的係創作一座紀念碑，記錄世界各地具有標誌性嘅反人類罪行。上面嘅人面包含不同種族，當中有四分之一係中國同埋亞洲人。每個地方嘅雕塑都係相同嘅，呢一點非常重要。咁係為咗強調，無論發生喺邊度，呢啲罪行嘅本質都係相同嘅。高志活話：自己1995年喺意大利介紹呢個項目嗰陣，收到好多建議。當時有人將佢稱為恥辱諾貝爾獎，中國就因為天安門事件成為第一個獲獎嘅國家。高志活先後喺全球樹立咗四座國商之處。第一座1997年在香港展示，目的是纪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当时还特制了底座。
And the first one I decided to put in Hong Kong.
高志活说，相对于墨西哥和巴西的纪念碑，香港的国商之处尤为重要。除了这一座是第一座纪念碑，也因为它的底部以中英文刻上，老人岂能够杀光年轻人？这句是出自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的对话。高志活表示，骗局这两个字出自李国章口中，令他感到奇怪，认为李国章的言论令人完全无法接受。
Think he making a crime himself. He says and he making.
高志活批评李国章意图抹杀历史，意图压迫公民自由表达意见同埋留下记忆嘅权利，并试图为天安门事件从未发生嘅谎言创造舆论土壤。高志活曾因为担心港大校方会胡乱移除国商之处，损害雕塑嘅结构，有意亲自到香港进行拆卸工作。港大校方就在圣诞节前夕突然采取行动，出动吊臂和货柜车，以拆件处理的方式将国商之处迁离校园。他说已经委托律师和港大校方交涉，期望可以在一个月之内将国商之处由香港运到去欧洲，但是自己已经决意不会踏足香港。
I don't think this is a secure place for me to come to Hong Kong.
高志活话：对于佢嚟讲，香港已经唔再系安全嘅地方。首先，丹麦政府同港府未必能够及时就运送国商之柱达成协议。最重要嘅系喺港版国安法之下，外国人有可能因为发表反对中国政府同香港嘅言论而入狱。如果佢嚟到香港，佢肯定会发表反对香港政府嘅言论。但是他不能肯定香港的法律能够保障他的言论自由。李国章2015年被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委任为港大校委会成员，任内曾发生多次争议事件，包括上任后没多久的副校长任命风波。曾任港大法律学院院长的陈文敏被指和发起雨伞运动的学者戴耀廷关系密切，校委会最终否决任命陈文敏为副校长，同年李国章升任校委会主席。在任六年间，校长马飞森请辞，换上中国大陆出身的美籍学者张翔。戴耀廷占中案被判囚后，校委会以大比数通过即时解雇他，推翻大学教务委员会的建议。今年港大学生会评议会通过动议悼念袭警疑犯，引起轩然大波。李国章话不能鞠躬认错了事，部分学生事后被禁止进入校园。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向美国之音表示，李国章的骗局论相当可笑。
国殇之柱的创作者，他怎么去创作他的作品，怎么去诠释他作品的意义呢？
曾建元话：国殇之柱的创作者怎样创作他的作品，怎样去诠释他的作品的意义，这些是创作者的权利。这个作品放在中国，当然就会和六四的历史意义连接起来，他可以无限复制，在不同的历史场景当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他认为李国章以骗局来到形容国殇之柱和他的身份不相符。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用的这个字眼事实上是非常
曾建元话，李国章用的字眼事实上是非常尖锐，若果是指责这个是骗局的话，那就表示在刑法上是诈欺，甚至有刑事上的责任。事实真相是怎样，其实值得在大学进行辩论。他到底是不是骗局，不是一个校务的主管者基于他的权力来到定义的，而是透过校园里面对这个问题有研究的学术社团的成员，大家共同进行讨论来到确认，这至符合作为一个大学主管者的身份。曾建元认为高志活对港版国安法的顾虑并不是杞人忧天。
大学的校园都没有办法去 保存他作品的完整性，那他要相信。
曾建元话：香港大学的校园可能无法保存他的作品的完整性，这样他要信边个呢？港版国安法的内容、价值和尺度，都同高志活在丹麦所经验的相关法律规定存在巨大差异。当他无法触摸国家执法界线的时候，当然就不会轻易地去令自己陷入这个陷阱。港大校委会本科生代表黄正轩对明报表示，李国章的讲法口讲无凭，国殇之柱在港大摆放了二十几年，意义早已经在港人和港大学生会心中，就是要提醒大家铭记历史。他又说，艺术品的意义永远在于观察者的反应，要求校方向学生交代怎样保养国殇之柱和日后的安排。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在星期一公布了2022年世界十大风险预测，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风险，因为这有可能会加剧全球供应链的中断和通货膨胀压力，和外界想象的并不一样。欧亚集团认为2022年美中关系会相对平稳发展，台湾不会构成风险。这份报告又说，由于美国和中国都会将重心转向国内，世界进一步进入全球领导力真空的零国 G0 时代。 據美國之音記者施陽在華盛頓的報導說，2022年新年來臨之際，新冠變異病毒株奧密克戎繼續橫掃全球，雖然世界多個國家實施或者恢復了程度不一的管控措施，但是過去一個禮拜全球新冠確診病例超過1000万宗，創下歷史新高。中國在2021年最後一個禮拜突然遭遇疫情反駁，美國和歐洲的情況看上去更加是嚴峻。雖然是這樣，歐亞集團的報告說，與歐美國家與病毒共存的政策比較，中國嚴厲的新冠清零政策才會造成全球最大的風險。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在接受彭博新聞社的採訪時說，隨著高疫苗接種率的出現以及有效的治療方法，減少了入院留醫的比率和死亡率，歐洲和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的疫情未來幾個禮拜內應該會有所好轉，但是中國的情況並不同。布雷默說，與病毒共存的能力和極易傳播的病毒但是並不致命的病毒共存的能力和中國的清零政策完全相反，清零不會有用的，但是中國會繼續堅持下去，這個代表著他們會更加嚴格事實隔離和封鎖，而這個將會對中國的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而且效果不會好。布雷默又說，習近平無法後退，他們的疫苗效果欠佳，中國的感染率不高，人群當中的抗體亦不多，2022年中國會繼續努力，但是他們的戰略在2020年是全球最好的，但是今年將會是最差的。在2021年的12月23日起，中國的西安市的1300萬居民被限制留在家，這個是自從2020年武漢市封鎖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封鎖行動，當時武漢1100萬居民被封鎖在家。布雷默和歐亞集團的董事長庫普坎在報告當中說，中國對新冠病毒的零容忍政策非但無法控制感染，可能還會導致更大規模爆發，進而需要更嚴厲的封鎖，這樣的話會導致更大的經濟混亂，更多的國家干預。這份報告認為，這樣的狀態會一直延續到中國在中國全國範圍內推出自己開發的 mRNA 注射疫苗和加強劑之前，而中國最早在今年年底才能夠推出自行開發的 mRNA 注射劑。報告說，對全世界來說，這個代表著更多的供應鏈中斷問題。他們在報告說，航運限制、新冠疫情的爆發以及人員、原材料和設備的短缺，會由於中國的清零政策而雪上加霜，將會使到貨物供應減少，而另外航運的高價格亦將會傷害中小型企業，他們並沒有資源去預訂貨櫃，更加不要講話預訂貨櫃船了。他們認為供應限制將會在2022年期間消退，但是很多行業的供應中斷仍然會繼續，這個將會為年中美國主要港口的合同談判是增加困難。這份報告又說，這個亦代表著世界更大範圍內更持續的通貨膨脹。報告說，高通脹會滋生不平等，加劇經濟不安全感和公眾不滿等問題，並且將會繼續成為一個首要的經濟和政治挑戰。報告認為，新興市場的央行正在被迫加息去控制通脹，而發達國家市場的央行就轉向緊縮政策。報告認為2022年新冠清零幾乎是沒有可能，總體來說2022年發展中國家將會繼續受到新冠疫情打擊，富裕國家對注射加強針的需求將會阻礙有效疫苗普及，新的疫情將會減慢新興市場的經濟增長，而使到較貧窮的政府背負著更多債務。而同去年的預測不同的就是，美中關係不是今年的十大風險之一，在去年歐亞集團將美中關係的持續惡化列為第四大風險。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在星期一發表報告的發布會上說，2022年對美中關係來說應該是會有一個好消息，他說到目前為止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緣政治關係美中兩國關係更多地受根本的經濟現實而並非政治權宜之計的驅動，的確在美國和中國有各種各樣的動機要對對方強硬，表現出你的民族主義去打敗對方，但是這樣不會創造冷戰 2.0。 他認為雙方會更加關注國內，雙方都希望避免對自己的經濟或者國際安全造成重大損害，這個在拜登政府和習近平領導層當中都是這樣。 布雷默同佢嘅同事喺今年嘅风险预测报告当中话，至少有四个原因可以令到公众喺台湾问题上松一口气。呢份報告話，雖然習近平一直表示中國嘅偉大復興嘅前提係台灣同中國大陸統一，但呢個並唔係乜嘢新嘅立場。佢嘅每一名前任都曾經講過，中國永遠唔會接受一個獨立嘅台灣。咁其次，中國仲未有好似1995至到96年台海危機嗰陣嘅情況，咁向台灣附近海域發射短程彈道導彈。而第三，華盛頓同台北都冇逼近北京嘅紅線。美國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台灣唔會宣布獨立。咁對於呢啲紅線嘅一啲有限嘅壓力測試，支持戰略穩定。咁第四就係、如果中國進攻台灣嘅話，將面臨軍事失敗嘅恥辱、毀滅性嘅經濟制裁同全面嘅外交孤立。但係呢份報告亦指出，美國同中國各自面臨嘅問題，確實係世界嘅第三大同第四大風險。報告認為，第三大風險是美國的中期選舉，僅次於巨型科技公司帶來的風險。這份報告認為，巨型科技公司現在是跟國家平起平坐的地緣政治玩家，未來十年政府和科技公司將會在虛擬和現實領域爭奪主權，這個是世界的第二大風險。這份歐亞集團的報告說，2022年的中期選舉將會是美國史上最重要的選舉，選舉當中，民主同共和黨都會指控對方進行欺詐，這個亦將會為2024年的總統大選定下基調。報告認為，如果前總統特朗普繼續參選，他一是會徹底獲勝，一是就會企圖盜竊選舉結果。報告說，這次的投票本身不會引發危機，但會代表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報告擔心一場全國性的政治合法性危機可能挑起國內恐怖主義，並且導致全國範圍內的抗議活動。報告認為，中國國內面臨的各種挑戰將會構成世界第四大風險。報告說，北京在兌現習近平要中國強大的承諾方面面臨著各種各樣的挑戰，這些包括西方國家越來越強烈的反擊、固竭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過度共幹化和不平衡的經濟，以及快速老齡化等等。但是最嚴重的風險是來自中國應對疫情的零容忍政策。報告認為，這樣的政策將會為消費和增長帶來壓力，同時加劇社會摩擦。同時由於執行零容忍政策而必須要採取的刺激措施，迫使官員撤回部分改革目標，例如控制金融風險等等。這樣的結果是導致經濟領域更廣泛的脆弱性。歐亞集團報告認為，相對於美國和中國的關係，美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更加令人擔心。報告說，美俄關係正處於危險邊緣。俄羅斯去年在烏克蘭東部大規模集結軍隊，迫使西方要重組歐洲的安全架構。如果普京沒辦法從美國領導的西方得到讓步的話，他有可能會採取行動。歐亞集團的報告又提到，2022年由於美國和中國都更加關注自己內政，世界會出現領導權真空，這個是世界在2022年將要面臨的第八大風險。報告說，雖然拜登多次表示美國重返，但是華盛頓兩黨的共識是減少介入。就華盛頓來說，在國外主要專注於對抗中國崛起，而對北京來說，習近平將在2022年專注於應對國內日益嚴峻挑戰，去爭取在第二十次中共黨代會上獲得第三個任期。報告說，習近平要確保他的權力擴大，這個就為外交政策冒險留下很小的空間。這份報告又說，雖然部分中等國家例如日本、英國及歐盟的影響力會增加，但都沒有辦法填補這個真空，而部分小的國家將會受到影響。根據報告，其他的風險還包括伊朗、土耳其、氣候變化以及跨國公司如何應對越來越惡化的政治環境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在華盛頓的報導。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习近平在2022年的新年贺词的第一大看点，就是打破惯例，只字不提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改革开放。习近平执政以来第一个任期似乎言必称改革开放，进入第二个任期之后，他亦时常以改革开放去装门面。但是在今年的新年贺词不再提改革开放，究竟习近平想传递什么信息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观察人士注意到，在习近平此前的历次新年贺词当中都有改革开放四个字， 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深刻改變了中國的經濟面貌，亦都在一定程度上面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生態。但是改革開放顯然和習近平理念不合，近年來他加強他的個人對全黨以及黨對國家的控制，改革開放業已名存實亡，目前似乎終於走到盡頭。改革開放及其夭折如何改變中國的發展進程呢？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習近平的共同富裕能否兼容呢？習近平路線是無鄧折中，抑或是台無益鄧呢？北京資訊榮譽主編胡平表示，習近平之所以不再提改革開放，是因為他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他領導的新時代，也就是習近平時代了。
再有呢，他也不喜歡兩段論，他不喜歡別人把他划在第二個時期之內，把他看到是第二個時期的延續。他認為他已經開創了一個新時代了，那不是兩段論，現在是三段論了啊。那我记得前几次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三段论的问题嘛，是吧？第二个例子实际上名字就叫改革开放。
胡平话，习近平唔喜欢两分法，佢一上台就提出两个历史时期唔能够互相否定，佢亦都唔喜欢两段论，佢并唔喜欢其他人将佢划喺第二时期之内，将佢睇作系第二个时期嘅延续。佢认为佢已经开创咗一个新嘅时代。不是兩段論，目前是三段論。他記得前幾次曾經講過三段論的問題，第二個歷史時期的名字就叫做改革開放。目前既然是第三個歷史時期，都是新時代，就不能夠再用舊的名字。當然這些不是說以後中共就不再說改革開放這兩個詞，以後還會用的。目前他大概的意思主要是說改革開放這種講法用來概括當下這個時期是不恰當的，他之後不會這樣用了，他也不會用改革開放來命名目前這個時代。目前這個時期他要強調的就是目前已經是新時代了，是習近平時代了，是第三個歷史時期。他想這個就是習近平新年賀詞不提改革開放的原因。中國流亡作家蘇曉康認為，習近平不提改革開放是因為他希望中國從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代結束，
但是他要先結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這個政策，你知道吧？他要打貪了，他要打富人了，這個信號非常非常清楚啊，就是說中國要從鄧小平時代結束，但是往哪去呢？
蘇曉康說習近平要結束鄧小平的政策非常清楚，他搞不搞得了什麼共同富裕這些大家先不去說，但是他先要結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他要打貪打富人，這個信號非常清楚，就是說中國要從鄧小平時代結束，但是向哪裡去呢？他們的看法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都埋下了非常嚴重的危機，解決中國改革開放問題的唯一出路是走憲政民主道路，但是習近平不想這樣走，那他怎樣辦呢？沒辦法想向前走，他只有倒回去，走回到毛澤東時代。胡平表示，習近平上台以來強調反腐打貪，但是他選擇性的反腐導致改革開放以來的一些積極的因素被毀去，一些消極的因素被放大了，而且成就了他的個人獨裁。
改革開放這四十多年中國的變化非常大，你要講清這四十多年中國變化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那恐怕得寫一本書。那我這兒呢，我只能簡單講兩句。改革開放這四十多年并不是沿着一个路子一个方向走下来的，中间有很大的反复，有很大的转变。
胡平说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中国的变化非常大，要讲清这四十多年中国变化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那些恐怕要写一本书。这里他只能够简单地讲两句，就是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并不是沿着一条路一个方向走下来的，中間有很大的反覆、很大的轉變。應該說四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可以分成兩段時期，六四前是一段，六四後又是一段。六四前的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和政治改革開放是攜手向前， 互相促進的。六四屠殺不單止終止了政治改革，而且將經濟改革引向了一條邪路。六四後的經濟改革，大家看到的就是因為沒有起碼的民眾的參與和民主的監督，因此不可避免地變成了權貴私有化。共產黨本來就是靠打倒地主資本家起家的，目前到頭來搖身一變，一步到位自己就成為了地主資本家，這樣一來革命就成為了搶劫，改革就等於分赃。但是吊詭的是，偏偏是這種建立在六四屠殺基礎上面的天底下最不公不義的、最蔑視人權的這樣的一種經濟體制轉型的方式，反而造就了最大的經濟發展的奇蹟。這種經濟發展的奇蹟又反過來強化了六四屠殺。目前一些人就說中國經濟發展那麼好，可見到當時殺人殺啱了，可見今後還要繼續高壓維穩。另外在江湖時代，伴隨著中國的經濟的發展，始終有一個大的問題，就是貪腐的問題。腐敗泛濫成災，史無前例。習近平上台以來就大力反腐敗，他只是打擊那些腐敗的個體，亦都維持了作為整體的腐敗，亦都就是他這種經濟轉型的方式，就是腐敗的方式。這一點他是維持了下來，他主要通過選擇性的反腐敗來到搞黨內的大清洗，清除異己，結果造成了個人的獨裁。在這一點上面幾乎已經返回到了毛澤東時代。這樣一來，他又將改革開放以來有些積極的因素摧毀了，將一些消極的因素加以放大，將它擴大了，因此就造成一種特別的危險而且特別困難的局面。中國流亡作家當年胡耀邦、趙子陽主政時期改革開放宣傳片《河商》的主筆蘇曉康表示，中國驚人的經濟發展帶來驚人的腐敗，而這些竟然為習近平的紅二代恢復模式獨裁提供了合法性。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對於相對於毛澤東的閉關鎖國、階級鬥爭，然後是貧困化，这样的政治路线来说无疑是一个进步啊。刚才你提到我在八十年代做的那个电视片和商呢，和商的主题讲的就是一个开放。
苏晓康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一直定义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对于毛泽东的闭关锁国、阶级斗争、贫困化这样的政治路线来讲，无疑是一个进步。剛剛提到的在八十年代做的那個電視片《河商》，主題講的就是一個開放從黃河走向大海。他們從六十年代，他是四九年生的人，胡平比他稍微大一點，他們是在毛澤東那個黑暗時代生活過來的人，他們知道毛澤東的閉關鎖國是多麼可怕，所以當1976年毛澤東死了之後而鄧小平復出，這些當然是很複雜。他後來搞改革開放，特別是開放這一點，當時對他們來說是極大的一種鼓舞，因此80年代他說過很多次80年代是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中國出了非常多的好電影、好小說。今日回顧起來，他還是說80年代非常之不得了，就是一點點開放而已。所以你想中華民族的創造力，政治上你只要給他一點點的開放，他就是不得了的事。但是這個改革開放，他剛才說的鄧小平的這次的改革開放，最後在89年天安門學潮起來之後就翻了船，導致六四屠殺。六四之後，鄧小平再次強調改革開放，他沒有退回去，但是這個改革開放完全是另外一條路。剛剛胡平亦都提到，這個改革開放一方面是向西方輸出廉價勞動力，另外一方面是在中國拆除社會主義，這個就是江澤民和朱鎔基的江朱時代。朱鎔基做的一件事，當時有一句話叫做教育、醫療、房屋三波商品化，將中國人送回去舊社會，然後就是腐敗，腐敗就是從鄧小平的第二期改革 在江泽民和朱镕基主持下开始的。他今天要讲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因为跳过了制度改革这一环，所以造成了叫做一个惊人的经济增长，变成一个惊人的腐败。这个腐败刚刚好向红二代，就是习近平代表的利益集团，提供了一个极权的合法性。习近平在中国是有合法性的，虽然他认为这个红二代极权实际上并不代表中国的任何老百姓，他就代表这一批红二代嗜血集团，但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腐败给了他提供了合法性，所以变成发财。改革开放之后，相对于毛泽东来讲的那个改革开放是一个发财，或者说是腐败，是中共的第一个合法性。习近平的反腐败变成了中共的第二个合法性，所以变成是第二合法性去灭除第一合法性。共产党怎样讲都是有道理的，非常荒谬。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刚过去的星期日，也就是1月2日，全美历史最悠久的大学校报《耶鲁日报》刊登题目叫做《彭帅在哪里》的匿名评论文章。这一篇文章的作者以彭帅因为曝光和张高丽的暧昧黑幕被失踪作为引子，呼吁国际社会不能够被彭帅被埋葬，不能够继续容忍中共使用权力的语言去对付自己，同时又批评包括耶鲁大学在内的西方机构用中国投资组合去安抚中共的不道德行为，并且呼吁他们要从中国撤资。据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华盛顿的报道说，彭帅在哪里这篇文章的编者案指出，由于可能危及到作者的家人，耶鲁日报授权作者匿名发表文章。编者案说，作者是一名大学生，家人在中国，以作者的名义发表文章可能会伤害到他的家人，作为一项政策，本报不接受匿名稿件，但是我们认为在不保证作者匿名的情况之下，这篇文章无法发表。耶鲁日报总编辑罗斯·霍洛维奇在回复美国之音的提问电邮时说，虽然不清楚这次准许匿名刊文是不是该报创立近144年来的第一次，但是这个是他去年10月开始担任这个职务以来的第一次。霍洛维奇说，我们之所以授权作者匿名，因为我们认为这篇作品是很重要，而且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如果以作者的名字发表文章的话，他的家人安全可能受到威胁。霍洛维奇又表示，这个决定并不是轻而易举做出的。他印证《纽约时报》2021年12月31日的文章，数字首报中国警方如何在推特和脸书上追踪批评者，作为今次匿名必要性的依据之一。《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有助于展示耶鲁日报在作出这项决定时所考虑的一些风险。撰写这篇近600英文字评论的作者对彭帅的处境 周心聰聰，作者開篇時話，在中國網球明星彭帥公開指控一名前共產黨官員性侵一個月之後，我仍然不知道彭帥是否安全和自由，但我知道這個專制政權會怎樣去埋葬他。彭帥不會被追認為烈士，亦不會受到起訴，他會從公眾視野當中消失。幾個月和幾年之後，彭帥將會被公眾遺忘，或者說中國共產黨是這樣計劃的。作者表示，自己作為一名不得不匿名發文的耶魯學生，害怕將所愛者置於危險當中，但是寫出這篇文章是為了令到彭帥不被忘記，並且提醒公眾不能夠被彭帥在哪裡，亦即是 Where is 彭帥，只是成為社交媒體上的一個標籤。彭帥去年11月2日在新浪個人微博上自爆與中共前常委張高麗多年前開始的性關係，並且指控張高麗性侵。這個事件引發了包括 WTA 退賽中國在內的巨大國際震盪，並且進一步助推西方國家抵制北京冬奧會，令到中共感覺顏面盡失。紐約時報說，這個是中國大陸的 Hashtag MeToo 指控首次觸及中共高層。不過隨著時間推移，彭帥引發的關注熱度正在逐漸降溫。媒體雖然去年11月到12月初密集追蹤彭帥的安危，但是在12月中旬以後已經少見發掘，到目前為止沒有人確切知道彭帥是否安全。彭帥在哪裡？ Where is 彭帥？或者正在被時間的黑洞所吞噬？作者擔心這個代表著世界又一次同紅色警訊擦肩而過。這篇文章的作者認為，彭帥被中共懲罰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直接反對中共政權。作者並且批評中共政權是一個用恐怖去應對批評的黨國集團，已經變成了流民，不再費神去撐住維護人權的門面。紐約時報在數字首部《中國警方如何在推特和臉書上追蹤批評者》的這篇文章當中，講述了一名海外留學生的經歷。這名姓陳的留學生在去年返回中國過春節的時候，被公安登門追蹤，被要求刪除他的推特留言和推特帳戶。他原本的推特帳號只有大約100名的追蹤粉絲，而且自己是匿名的。這名姓陳的學生過完春節之後到海外繼續學業，但是公安人員仍然向他和他媽媽打電話，詢問他近日是否訪問過任何人權網站。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经指出，很明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无意带领中国走向西方，因此西方大学不能够再争辩话他们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追求的是更大的文明使命。耶鲁大学的这篇匿名文章敦促耶鲁大学停止从中国获利，提出他们的捐赠基金需要从中国撤资，因为中共过去行为已经清楚显示，在中共愿意积极回应彭帥等人的指控并且采取行动之前，在中国的每一美元投资都不道德的。而且中国不同于中国人民的讲法，就好像很多跨国公司为自己的黑幕行为辩护一样，并不是有效的辩护。因为在中国，每间拥有三名或者三名以上党员的私营企业都必须要有一个党支部或者党委，他们最后都是对中共负责。这篇文章提出质疑，说难道我们不应该合理地担心耶鲁的中国投资组合可能会在安抚中共利益方面和利用耶鲁名望倡导中国人民人权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呢？或者说是什么阻止了耶鲁在从中国获利的同时至少发一份声明去承认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指控是存在的呢？文章说，耶鲁投资办公室并没有专门针对中国的公开道德政策，需要进行反省。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经尖锐批评西方国家的大学，指他们由于渴求在中国的金钱利益，已经成为中国在西方国家的第五中队，只有对中国金钱的纯粹而疯狂的渴望。彭帥在哪里？这篇文章最后指出，我们有权利知道我们声称支持光明与真理的大学是否正在为巩固现代史上一些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发挥不道德的作用，以及在面临正确的事情不易做的时候，我们的制度诚信是否完好无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华盛顿的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绘画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